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要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进到一个感恩的季节，进到历代志的尾声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想到主你在以色列人身上，在我们身上何等多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祷告，主啊，今天早上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一方面我们庆祝感谢你的恩典，主，另一方面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也思想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所以主，帮助我们就从今天的内容里面，主，我们就来看见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乐意帮助我们来亲近你。主啊，帮助我们从这些王的身上再次回来看到如何竭诚为主。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想上个礼拜上课结束之后，好几个同学私下有 email 也有跟我的，我想我在 email 里面我也提到这件事，就是说好几个人就问说，那我们今天跟随神有可能吗？从犹大诸王里面，犹大南国十九个王里面，到最后有四个王是很短的时间，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一章的时间就讲了四个王，很短的王。除了那四个王那些以外，其实我们把大部分的王，大部分的王的记载，我们都已经讲过去了。OK， 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王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的确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发现不管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看到就算是约沙法王最后也留下了一连串的麻烦，特别是上个礼拜好不容易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发现情况有没有好转呢？似乎也没有。剩下的 三个王都是虎头蛇尾，看起来前面很好，但到后面却越来越糟糕。包括到甚至到最后，我们看到在乌西亚的身上，对乌西亚我们最熟悉不外乎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除了那一节以外，我们绝大多数根本不会认识乌西亚王。 OK， 甚至在列王记里面，乌西亚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亚撒利亚跟乌西亚这两个名字都非常有意思，一个叫做 上帝帮助，另外一个好像是上帝建立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不过 anyway， 他那两个名字是很好的名字、哦、上帝是力量跟上帝是帮助，那分别叫上帝是力量上帝是帮助。结果这位王是不是经历了上帝的帮助跟力量？当然乌西亚王、在从考古文献，圣经不多提到他，但是从考古文献里面我们晓得乌西亚王其实非常强盛的一个王，犹大国在乌西亚的底下其实非常非常的强盛，但是乌西亚却好像中途就好像夭折了一样，本来像个明日之星一样，忽然间他的一切就告一个段落。在哪里告一个段落呢？从他进入圣殿的开始。当他一进入圣殿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现那圣殿不是一个他该进去的地方。但当他进去的时候，被祭司阻挡他要发怒的时候，神的怒气也向他开始显明，他就开始得了大麻风病。从此在他剩下的年日里面，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做王。他没有办法做王的时候，就轮到谁呢？轮到他的儿子约坦。那让我们在看到历代志下二十七章之前，我们先看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今天要从二十七章历代志下二十七章看到三十二章，我们会讲三个王。那当我们谈到这三个王的时候，学者们都一直不断学者们都发现这三个王的生平跟记载刚好呼应了以西结书十八章一到二十节这里所讲到的内容。好不好？让我们快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以西结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能用这句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反而酸到了呢？这是不合理的事情。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样俗语的应有。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看到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祭偶像，这边讲未曾亏负人，未曾没有犯罪的话。第九节，不但没有犯罪，第九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 讲到一个人如果是这样没有犯罪而且遵守神的话，他必定存活，这人是公义，必定存活。他若生一个儿子，第十节十一节，他生一个儿子是作恶的，做强盗， 流人血，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而行其中之恶。而接下来讲他所做的很多坏事。第十三节后半段，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头上。接下来讲第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行，不做这些事的话。在第十七节的下半段，他顺从我的律例，他顺从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的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民中行不善，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那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典章律例，就必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必归自己。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因为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个王里面，刚好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先要讲第一个王，约坦王约西亚的儿子，是一个好王。那这个约坦王的儿子，这个亚哈斯是一个很糟糕的王，可以讲说是前无古人，到亚哈斯为止，南国王里面最坏的是亚哈斯，那后面还有比他更坏，但是在亚哈斯之前没有像他那么糟糕的，基本上他比那个约兰更糟糕，娶了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那个约兰更加的糟糕。待会我们会看到，在这亚哈斯的后面呢，出来了一个人叫西西家。西西家是历代志里面很重要的王，今天我们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西西家。在犹大诸王里面，两个王被给了很多的这个 emphasis， 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谈他。第一个就是约沙法， OK， 南国的第四个王约沙法，而再接下来就是西西家。那从他们两个王里面很多的对应里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回来看到，从这两个王跟他们的很多对应里面，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些的 message， 特别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讲复兴的话，怎么样在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得到复兴。我现在开始觉得秘诀就在历代志，因为历代志上下就在讲这事情，一个有应许的百姓，但是后来却陷入到糟糕的光景当中，面对内外各样的压力的时候，到底怎么样跟随这一位神？这是我们今天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实际在面对的问题。所以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提到三代，最后带出一个结论：父亲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儿子必担当自己的罪孽。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我讲在课堂上跟大家稍微的提过好几次，就是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神审判是没有错，神审判，但是神审判那个时间点，那个scope， 那个深度，那个广度，那个幅度，有时候不是没有可疑空间的。当人愿意回转，愿意调整的时候，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宿命论。有时候我们读说，那个我必追讨罪孽，而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而那爱我、谨守我谨守遵行我诫命，我必向他施展慈爱，直到千千代。就是我们读这样，哎，那我今天我的好坏就是based on我爸妈的好坏吗？我一方面当然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社会有影响，约坦这么近前对他的儿子有没有一点影响？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神有没有因此好像给他一点机会？我相信有，但是神有没有因此就没有原则？我不认为，神还是有他的原则。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的一些事情。 anyway， 所以当我们回到结成为主这个题目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不结成为主是有一些结果的，你会留下无穷的后患，你会有悲哀的结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做？那这里就有一个正面的例子，约坦在历代志下二十七章，短短九节经文，好不好？想请大家一起来念，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来，请。约坦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父基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非尔勒城上多有建造，
又在犹大山顶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
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竟共赢100他连的小麦1万戈尔，大麦1万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
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完16年。
约坦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你发现约坦在历代志的描述，好像有点把他描述成完全人一样。约坦之前好像没有任何一个王是没有缺失的，但是你发现当他描述到约坦的时候，没有谈到他任何不好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奇怪的，有点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你发现历代志对他的记载非常的短，
对，
非常短。其实你如果去读列王记的话，列王记对他的记载也很短。那你发现说，哎，那以列王记跟历代志 again， 他们不是一般的编年史嘛？这我们从第一节课我们就讲，它不是平铺直叙的、客观的想要记录每一件事情，它不是。它 actually 它有一个目的，它在解释一些事情。列王记基本上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它在解释为什么神的选民会沦落到这样的光景，我们会被掳，我们会分成两个国家，我们会被掳，我们会这么的凄惨，为什么？所以列王记他告诉你这些王讲完这些事情之后，最后告诉你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离弃他们列祖的神。但是你发现历代志呢就不一样了，历代志其实他写成的时代不一样，他是对于那被掳，而且被掳归回一阵子之后，甚至第二个圣殿，我们叫第二圣殿，就是哈该先知哈该所讲的那个圣殿，第二圣殿盖成的之后的这些人，在波斯帝国统治下之前，已经过了被掳之后回来，大概可能过了100年左右，这是公元前代500多年或400多年的时候，他们写了一卷书。那历代志的 purpose 在告诉你说，我们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跟随神？所以像约坦，他很完全 in a way， 他很完美，或者圣经没有记载他不完美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盼望。当我们想要前一个王乌西亚，坦白讲，我们任何人读了乌西亚的记录，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很多思想，不是吗？乌西亚蒙神这样大的祝福，却落入如此的下场，那多多少少最少我会问说，那我今天再跟随神再怎么样，哪一天搞不好我也跟乌西亚一样，我们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吗？难道我们不会骄傲吗？会吗？难道我们不会，当我们有大权，我们常讲这个权力腐化，绝对的权力就带来绝对的腐化，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的试探，那我们人有一个出路吗？答案是有，就在约坦的身上。所以当他记载完乌西亚王之后，他接着就描绘约坦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可能的。因为约坦跟他爸爸非常的相像，当我们到第二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他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当你读历代志，你发现乌西亚王其实记载他很多很好的事情，直到最后讲他擅入神的殿，尝试在那里烧香，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入他的殿，以前人读的时候就说，这个约坦效法他父亲只是不入耶和华殿，是不是说他不敬拜神？不是，因为王本来就不应该进圣殿，王不是应该进到圣殿，圣殿是只有祭司在里面的，以色列人终其一生是没有机会进到那个圣，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机会进到圣殿里面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待会我们在西西家王那边也会看到，讲把东西分别出来。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很多东西分别出来，圣的跟俗的，对，它有那个洁净的跟不洁净的。然后呢，在洁净的里面又有一些是圣的，所以实际上在旧约，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东西分成三大类：不洁净、洁净跟圣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是当我们在圣殿里面有至圣所，有圣所。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其实这些分别其实大概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明摆着告诉我们这些分别啊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当然圣经，所以我后来就猜想说，很多学者就在猜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大概是提醒我们神跟我们是那么的不同。神是英文讲说 the other one， 神不是 one of us， 没有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 became one of us。 有一个英文译本就这样翻译，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就算住在我们当中，就算他成为了人，他还是 the other one， 他还是另外一位。所以当圣经里面把神的同在那个至圣所，甚至把约柜看他们说，但是外乌撒一碰他，神就击杀他嘛。而且上次我们提过嘛，击杀原文如果说翻成英文是那个 break out 或者说 burst out， 好像一个突破冲破这样的意思。为什么神的同在会要不单是击杀，是那种冲破突破他？为什么？因为神很看重一件事情，他是 the other one，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那不是说我们不能亲神，我们可以亲神，但是它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当你这些分别，那另外顺便提一下，让分别啊，这些分别是有一个目的。分别为什么不知道？那我们猜测是因为，大概是因为提醒我们神是 the other one。但分别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每次提到分别，一定提到八个字连在一起，分别为圣。在那另外四个字没有那么常提，但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所以发现当圣经讲分别要干嘛？要为圣。那为圣又要干什么呢？是为神使用，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或为神使用，看你怎么翻。那虽然这一句话这八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圣经也只出现好几遍，但是在其他地方你看到分别为圣的东西都是为了归神使用。但是在圣殿里面器皿需要分别出来嘛，需要洁净，需要把它分别出来归圣为圣外，好让神能够使用它，好让它能够用来敬拜神的。所以它这样是有一个目的。那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讲我们要分别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分别出来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分别好像就是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我高人一等，分别 It's not that。 今天当我们讲说分别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为圣，可以预备自己成为何用的器皿。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读到一本书蛮有意思的，他是讲到牧会，但他从施洗约翰的一生来讲。那我记得那本书的书名，他说 Prepare the people of God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他预备神的百姓能够承接神的同在。所以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当我们今天讲分别的时候，一些不同的时候，这些分别为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归神使用，好让神能够使用我们，神的恩典能够借助我们流通出去。那当然我们在教会我们常讲说神在寻找器皿寻找管道，没有错，绝对是。但是神也不是什么器皿什么管道都用，神可以什么器皿什么管道都用，但是神不是什么器皿都用，这是一个 reality。 神不是没有标准，神是很怜悯他的百姓，很 desperate， 没有错。但是神不是那个人家讲说没有鱼虾也好，神不是这样的，这值得我们去思想。 anyway 有点扯远了。但是我们回到约坦说，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他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所以你发现当约坦他怎么样，一方面从约坦身上我们看到是有一个盼望，人是可以不见得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当我们前面看了这么多王，几乎没有一个王是很好的。我们看到从波罗安这些亚萨约沙法约龙这些下，好像没有一个好结局。我们就看到从约坦身上给了我们一个盼望，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他做了什么呢？从这短短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有效法，他有一些他实际的效法，他的榜样，怎么样的榜样？第二节就特别告诉我们，他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你知道乌西亚哈，大概是乌西亚其实他应该是蛮近前的。我们往上一章二十六章，不晓得上礼拜有没有跟大家提到二十六章第五节，通巧神末世的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会富足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在他在位的时候南国可以如此的鼎盛？因为他寻求神。第五节，那他为什么会寻求神？因为 撒加利亚在旁边帮助他。当然这撒加利亚是谁就可以有很多讨论了。有些人说是先知撒加利亚，那应该不是，因为朝代上不同， pretty sure 不是，基本上我们 almost 100% sure 不是那个先知撒加利亚。那有没有可能是之前我们谈到那个耶和耶大，记得吗？耶和耶大那个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有可能。但是如果是那个撒加利亚，因为那个撒加利亚在约阿斯乌西亚的祖父在位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了嘛，所以呢，那可见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于那些年份会有一些不同的算法。那上一次我提到年份，有人问我一些有关年份的问题，基本上让我稍微clarify， 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定的年份的点只有好几个，只有几个点。 OK， 大卫登基我们大概知道是主前1010年左右，没有 100% sure， 但我们讲主前1000年。 OK， 大卫我们知道是大概1010年左右，他40年，所罗门40年，所罗门之后，所以1010年的80年之后，930年，这主前嘛，在主前930年的时候，大概国家一分为二。那分为二，我们就从那边开始推算。那推算有一些我们大概差不多好像有10个时间点是我们很确定，当中当然包括很著名这个北国灭亡的时间，主前722年，还有南国灭亡的时间，这几个时间是我们知道的。其他中间呢，就有一点推断。所以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共同摄政、共同治理，这些到底具体是多少年，我们不是很确定。甚至有时候一些算法，甚至有些人说他登基那年是25岁，到底25岁是他独立执政的开始，还是说他是共同摄政的开始？共同摄政又是多少年？圣经其实没讲。那 in case 你对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的话，你找释经书，大概释经书不会太多跟你讲的，因为这是非常专业性的论述。那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本书，叫做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The mysterious 神秘的数字 ，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s king 哈 ，Hebrews kings OK， 这犹大诸王的神秘数字哈。那很多学者在那边 study， 那这是一本非常 classic 的一本书。那你如果读释经书的很多有关年份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参考这一位学者他 last name 什么 Thiele， 好像是个德国人是他的这个论述，他的博士论文很多年前被大量的引用，其他人是 build upon 他的 work。 所以对年份呢，我们不是那么确定。但无论如何，约坦呢，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的时候呢，效法他父亲的那个榜样的时候，他父亲其实有人在带他父亲。那这个约坦有没有人在带他呢？大概有。第一节说他的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那这两个名字其实蛮有意思的。耶路撒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产业，撒都的意思是公义。所以你发现很多祭司名字都叫撒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帝是公义，因为他每天在献祭嘛。Imagine 他每天在献祭，大家生一个小孩就想说，我小孩要叫撒都，叫公义，因为神真的是公义的神。那你发现，当然名字，一个人名字很好，不代表他很敬虔。We all get that, OK？ 很多叫恩典的人，你看他也不怎么样 ，Right？ 没有影射谁。上一次我用这例子，我是用 Grace，OK？、Okay? 很多叫 Grace 的人不见得 gracious， 他听起来很好笑啊，完了之后就被人骂，所以从此就还是改用恩典，因为比较少人名字叫恩典。我们这有人名字叫恩典，我先跟你道歉，没有影射你 ，OK？ 我今天看过名单上没有人叫恩典，我才敢讲的 ，OK？ 如果还是冒犯你，跟你道歉 ，OK？ Anyway， 你发现，但是呢，这个耶路撒的爸爸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的产业，可见这个撒都一定是一个敬虔的人，不然他不会给自己女儿取名叫耶和华的产业嘛。最少撒都是个敬虔的人，他女儿这个约坦的妈妈是不是敬虔？但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撒都大概是蛮敬虔的。而且呢，在这种很短的记载里面，特别提到撒都。应该是有一个目的，但那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明讲。那有没有可能是暗示他对约坦王有一个影响力？ Maybe OK， 我们不是 100% sure， 我没有说一定是，但是有可能。不然圣经的篇幅来讲，他没有必要特别提他母亲的名字，每个王都有母亲嘛，这个很容易理解，不用特别提他有个母亲，母亲名字叫什么，而且母亲的爸爸外公叫什么名字，通常不会这样做。那这样做大概是有一个 purpose， 大概约坦当他效法的时候，他除了效法看到他爸爸因为寻求神而亨通的时候，再有他母亲他外公的教导的时候，他就开始效法神， 他有很实际的效法。他怎么样一个实际的效法呢？他行，这里特别提到哈，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除了进耶和华的殿。换言之，乌西亚怎么样寻求神，他就怎么样寻求神。乌西亚在生活的决策里面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他照样 follow， 是有一个实际的效法。当我们看到约坦，如果说约坦给我们什么榜样，约坦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好像能够做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跟随神，一个神的器皿。君王是神的器皿，怎么样做一个有始有终神的一个属神的器皿的话，我们看第一件事情，他实际的效法摆在他面前的榜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外公，他很实际的去效法。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从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关心神的殿跟神的国。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那城上多有建造，然后在山地里面建造，在树林里面建造营寨跟高楼，其实是为了军事的作用。因为照以色列地其实很小，我 上次我应该跟大家提过，从那个北国撒玛利亚，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到南国的那个首都耶路撒冷 actually 十几迈而已。 OK， 我住 Fremont 开到教会差不多十几迈， OK， 是那么的近。虽然他们在一些森林里面，有时候你放一些营寨啊什么，你能够出其不意，那是为了军事的作用。所以当约坦这样做，他乃是尽心的在建造神的国跟神的殿。因为你想，在他之前其实是乌西亚王，那乌西亚王的时候国势强盛，那在他真正当家，如果这一段是讲他当家之后，乌西亚死之后他当家的话呢，那当乌西亚麻风病没有办法治理国事，他在治理国事，他大概就已经 work on 这些东西。但是他登基之后，他继续在 work on 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神的殿跟神的国。为什么关心神的殿那么重要？因为其实历代志我们提过很多次，再提醒一次，历代志里面一直不断跟我们谈到神的殿，因为关心神的殿的人才可能会关心殿中的神。你不可能关心神却不关心殿，不太可能。但当然你可能关心殿不关心神， That's possible。 那在约坦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实际效法的榜样，他关心神的殿跟神的国。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很重要，这是他跟乌西亚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谨守在神的面前。第二节跟我们提到不入耶和华的殿，为什么乌西亚会入耶和华的殿呢？在第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这是很严重的话。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我想我上礼拜应该跟大家提过，这个心高气傲在以赛亚书同样的使用，其实是在形容到神的崇高。他强盛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他很崇高，像神一样崇高，他就开始这样走偏了，行事邪僻，走偏了。而这走偏严重到他怎么样？冒犯了，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怎么做呢？进圣殿要烧香。约坦一样非常的 in a way 成功，非常的富足，非常的，但是呢他却谨守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这不是他当做的事，他就没有去做。我们看见第六节，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至于这个日渐强盛。当他强盛之后，他却没有离开神。我们发现在历代志里面，很多君王就是因为强盛了他离开神。我们看见第一个王罗伯安就这个样子，当那个北国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把利未家把这个祭司利未人全部赶走的时候，不许利未人做祭司的时候，罗波安就在南国接纳这些祭司，接受他们容许他们在那里敬拜。当他们在那样三年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很强盛，南国就开始强盛。所以历代之下十二章在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到一样事情，罗波安既强盛就离弃他的神。但你发现约坦就反过来，他也强盛，但他跟乌西亚不一样，他跟罗伯安不一样，他谨守自己在他的神面前。 你知道我们 做传道人的，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读书什么， 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你知道我在神学院刚好第一门课，因为我那时候是从 summer 开始修课，不是从 fall， 那 summer 都有只有一些选修课嘛， 一些那种就不是很核心的课。但是我刚好就修了一门，唯一能够修的一门，还有位置的一门，刚好是领袖学。那我就记得我们的那个领袖学的教授就一直告诉我们，他认为在服侍神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够，他说啊 ，finish well, finish strong， 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终结，你甚至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终结，不是虎头蛇尾、苟延残喘。但是我最起码我们不是半路夭折的。我觉得我们在教授花很多时间跟我们谈这个事情，谈到说我们传道人怎么样注意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啊，我们其他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跟服事的关系，对很多事情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些。但我发现约坦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强盛就离开了他的身。那今天其实一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看到，我们看到很多牧者，我们看到好不是很多，我们看到好一些牧者 start out 非常的好，甚至可能影响一世代的人是有这些牧者，但有一些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却 in a way reverse 他之前所做，我们讲 reverse course， 好像跑偏了，甚至跑转头再跑一次，好像回头走了回头路一样，是非常可惜。那当我们看到乌西亚王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波罗安就是这样 ，OK， 罗伯安就是这样。那如果罗伯安 ，again， 这只是我的狂想曲。如果罗伯安三年之后强盛了，他却没有离弃神，他却仍旧敬拜的话，南国环境可能大不同，不是吗？应该会大不同。所以这值得我们去思想。特别约坦，他强盛了就没多讲了。第七节，他所行其余的事跟一切征战他的行为都写在记啊，都就结束了对他的记载。作为一个好王，他其实约坦最伟大的成就，在我认为在于他强盛，他却没有冒犯神，他没有冒失的去冒犯神，这值得我们思想。所以大卫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大卫说我不过是一条虫。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想。特别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多时候怕的不是困难啊，坦白讲，你服事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只要你意向够清楚，你有一些同伴鼓励你，其实我们都大概都还撑得下去。但是当你服事大有果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心高气傲，就行事邪僻， eventually 我们到最后我们就干翻耶和华我们的神，值得我们思想。所以竭诚为主的正面例子约坦，很短的记载，但是却是一个可以讲是历代志里面第一个finish well finish strong 的一个王。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亚哈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亚哈斯，让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亚哈斯王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掏造巴利的像，并且在辛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所行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你可以发现在南国的诸王里面，从来没有个王像亚哈斯这么糟糕的。在亚哈斯之前有一个王约兰，就是娶了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娶了那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的那一个约兰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他什么道？拜偶像。但是 in a way 你还稍微可以 excuse 一下，不是吗？他毕竟他的岳母是大名鼎鼎的耶洗别，不受他影响应该蛮难，还能够 excuse 一下。但你看约哈斯亚哈斯就很奇怪，截然相反，而且他比约兰还要糟糕啊！约兰只是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他不但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他还特别去掏造巴利的像。OK， 他造这个巴利的像不单如此，还在这个新嫩子谷烧香这个新嫩子谷在以色列那边基本上是一个充满拜偶像。后来这个字新嫩子谷被引申跟地狱有一点那个发音变得很相近。 为什么变得这么相近呢？因为在这个新嫩子谷这个地方，不断烧香，不断烧香，常年都有火在那里，不是只烧香，他在那里是烧人啊。所以接下来他说嘛，用火焚烧他的儿女，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就是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惊火就是用火焚烧。OK， 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就是他把一个人就是。反正有不同的做法，大家还没吃中饭我就不讲了。 OK， 反正呢，反正就是把一个活人烧死就对了。 OK， 就是这样，怎么烧的什么的我就不讲了哈，这读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 enough。 OK， 那反正呢就把活人烧死，而且这人厉害，把他儿子用火焚烧他的儿女，他的儿子原文是他的儿子啊，复数 sons。 OK， 把他的儿子们拿去烧，献给巴利。那他是不是献给巴利？我们也其实也不是那么确定，因为在这个新嫩子谷这个地方，其实是拜另外一个神啊，那个叫那个亚摩利的那个那个神，好、啊，就拜英文叫 Molech， Molech 那个神。那他们就专门在拜那个神。那反正呢，就是那个神呢，就是你一定要烧活人，而且要跟你亲近的人，因为那个才表达你的委身。古代就是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But anyway， 这个亚哈斯哈、哦、奇怪，不跟随神算，行以色列这个北国诸王的道 fine。OK， 还去做巴利的像，他不单如此，使自己的儿女惊火，而且他怎么形容？接下来这些事情是什么呢？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这是在南国诸王里面，第一个王赢得了这样的评价，赢得了这样的评价，他所行的。是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那些外邦人所行的事，而且呢还尽量去 promote， 不但他自己拜，还去 promote， OK， 还去四处去 promote 这个事情，在秋坛山冈上青翠树下，意思是无所不在啊。秋坛原本敬拜的地方，山冈是 high places， 我们讲过 high places， 青翠树下 OK， 拼命的烧，拼命的烧，拼命的献祭。所以第五节，耶和华他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革去。好，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掳了他许多的民，带走了他很多的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北国南国的这个灭亡，那个是灭亡的时间，但是被掳不是那个时间才开始的。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或者你看过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怎么样，你发现一个国家的衰微，它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夜之间那种是特例，那种非常态。正常的状况是那个国力呢，一边会越来越强，另外一边会越来越弱，然后就开始被欺压。那除非他有办法翻盘，不然慢慢的就会整个被侵蚀掉。从亚哈斯王开始，这个坏到不能再坏的王，到那时候后面还比他更坏。但是在 at that point， 到 up to that point， 到那个时候为止，最糟糕的王亚哈斯，坏到一个地步，上帝容许他的子民被掳，从这边开始。这时候北国还没有灭亡，不过北国也快灭亡，但这时候北国快灭亡，西西家的时候北国就灭亡，待会讲。但是在亚哈斯的时代，甚至南国的百姓也开始被掳被抓走。那接下来呢，又讲了神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其实为什么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会来攻打他呢？这在历史上是一场有名的战役，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亚哈斯那个时候基本上亚述帝国已经兴起了，亚述跟亚兰是不一样的国家， OK， 亚述帝国已经兴起了。那时候亚述帝国在北方兴起的时候呢，其他国家就觉得要开始抵挡亚述帝国，但是亚述帝国是一个大帝国强国，大家没有办法打跟他抵抗，所以大家有联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两个王就联盟，那他们结盟想要去攻打，或者说怎么样，就是要遏制这个亚述帝国，不能让它发展那么快，不然他们都会完蛋。事实上后来亚述帝国的确把他们全部灭掉了，Okay， 只是后来亚述帝国被巴比伦灭掉，就是，但是亚述帝国 对不起，亚述帝国不是被巴比伦灭掉，是巴比伦其实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省，他们起来吞掉了亚述帝国，所以也不是亚述帝国被打败，所以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两个国家结盟想要抵挡，就找了犹大，就多找几个嘛，一起。那这个犹大王呢 for whatever reason 亚哈斯呢没有答应，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去杀到耶路撒冷把亚哈斯给换掉。这件事情在列王记里面有提到要把他给换掉，所以在这个征战里面你发现他就被亚兰王先被亚兰王打败 OK 许多的民被掳。后来呢更有意思的是他也被以色列人打败，那就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这时候的以色列王名字叫比加，比较的比加减乘除的加。这个比加王呢也是一个蛮残忍的人，这在列王记都有。那这个比加呢就开始呢第六节就提到了，第六节提到了比加。那比加一天就杀了犹太人120万，那当然有人学者就开始问可能吗一天死120万，那个蛮难的 OK 你要120万
12万
对不起12万看错12万。但这个12万呢基本上就是说 again 原文是1200个unit 120个unit就是那个签嘛，我讲过那个签，所以也不见得是一定是到十二万这么多人，把either way很多人死掉就对了，很多人死掉就对了。那这是因为呢，这些南国的人啊，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但是很有意思，他们杀了这所谓十二万人之后呢，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那你绝对没有想象的事情，接下来就发生了。第九节，但那里有耶和华一个先知，名叫俄德。这个俄德我们不晓得是谁了，但是这个俄德呢，出来就斥责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简单讲，俄德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你们的兄弟。神会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是因为他们犯罪，但是就这样你们就可以这么夸张的去屠杀他们，现在还要抢他们做你的奴隶吗？你们这件事情是冒犯神。十一节，现在你们当听我说将这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向你们大发烈怒。好， remember 这是北国的人哦，是从 day one 就离弃神哦， day one 就在搞金牛犊的哦，这些人哦 OK， 结果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第十三节，这边是以法连人的几个族长就对这些人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孽过犯吗？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后来呢就把这些人释放回去，简单讲后来就把他们释放回去。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南国的王亚哈斯，大卫家的 OK， 那个灯光长久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灯不至灭绝的大卫家的人，那个有神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必不断绝有人坐在我的国位上，有那个应许的大卫家的亚哈斯做的事情跟外邦人一样，这个一直悖逆悖道的北国的人，好像一直都不敬拜神的人，忽然间有一个回转，他们听了先知的话。这不是很讽刺性的事情吗？所以我就提到说亚哈斯是一个竭诚为主的反面的例子，效法一个错误的榜样，效法亚哈家，效法这个外邦人的神，以至于他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当陷入这样的光景之后，他有没有悔改？当然没有。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请求他们帮助。为什么请他们帮助呢？这个约哈斯有点奇，亚哈斯有点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但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当时的细节。反正呢，亚哈斯呢是基本上舍近求远，可能他胆小怕事还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选择不跟跟他邻近的北国以色列人，还有在北国旁边的这个亚兰人，不跟他们同盟，他反而去找一个更北方的亚述帝国。叫亚述帝国帮助他，大概他可能想说抵挡是抵挡不住了，早点靠航可能还有点好果子吃之类的吧，他就想这样子做了。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为什么呢？当他去找亚述的时候，当然也有个原因啊，当下很立即的原因，因为以东人来攻打他了，攻打他同样掳掠子民，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已经开始慢慢开始被掳了。OK， 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也来攻打，而且是占领他们地方，住在那里。十八节最后几个字，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犹大卑微。亚哈斯的爸爸约坦的时候，国家非常的兴盛。他的祖父乌西亚虽然个人结局不好，但是国家还是兴盛。但是到了亚哈斯，一下子被亚兰打败，被以色列打败，现在被邻舍非利士人以东人，那个已经是他们制服他们蛮长时间的了，从大卫时代，但是被他们开始攻击，所以使犹大卑微，卑微。那结果呢？二十节，亚述王这个王上来了，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欺负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都给了亚述王，也无济于事。亚述王怎么欺负他呢？列王记告诉我们，亚述王到了之后就跟他勒索，反正强盗就是这样，就跟他勒索。他把东西给了他之后，亚述说 ：“OK， 那时候亚述在攻打撒玛利亚，这时候亚述在围攻撒玛利亚，在之后的几年之内，亚述帝国就把这个就把北国都灭掉。在那个时候，他就派人去跟亚哈斯要钱啊，要贿赂。”那反正看了之后，他觉得不够多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看了亚哈斯给的东西之后，他还不满意，派了一小队军兵去攻打南国。亚哈斯请来的人哦，给了一堆钱哦，最后他派了一小队军兵去攻打亚哈斯，所以也无济于事。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就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怎么越发得罪？我们待会回来看。但是他一开始寻找亚述王的帮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他不寻求神的帮助，也不听先知的话。那我们看到很出名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这整章呢，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是亚哈斯王这个去寻找亚述王的帮助的时候。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还没有打下来。然后这时候呢，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跟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哇，这非常有意思的经文。 But anyway， 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OK， 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迎接这个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这两个王和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焰害怕，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跟以法莲还有这个他们设谋害你，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设立另外一个人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首领是这样，65年之内神就给他了一个预言，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 的首都，那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第九节，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听来很属灵啊。 OK， Actually what happened 是他不屑，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因为列王记告诉我们，因为亚哈斯与他的臣仆定义寻求亚述的帮助，在列王记。所以呢，以赛亚呢也不客气，就跟他翻脸了。大卫家，你们当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你不求，我还是给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我想到这些经文，顺便解释一下，旧约里面，但这不是我们的一大致内容，旧约里面的预言基本上我们讲说是多重应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多重应验。 好，就是它会应验好几次，不是只有一次。要不然你看这些经文，虽然这是我们在圣诞节我们都会读的经文哈，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但是实际上呢，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当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讲的不是弥赛亚。OK， 那有学者就推测，有没有可能是讲说以赛亚自己要生一个孩子，还是讲他的儿子要生一个孩子？因为第一节、第二节是讲他带神叫以赛亚带他的儿子去见这个王 ，maybe 给他一个 sign， 就是我这个儿子会生一个孩子。OK， 那有人问，那这个童女怎么解释？这个童女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难 deal with 的问题，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童女其实不见得是处女的意思，不见得。不见得。那当然，我们当把它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确相信玛利亚是圣灵感孕。只是说，在这节经文在原文上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叫多应验，就它会有好几次的应验。它不是圣经里面的预言，不见得都只应验一次。除了讲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部分，当然是一次。那有一些东西啊，不是只是一次，它会有不同的 application。这是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白因为今天不是讲先知书，所以我们回来以赛亚书第七章，亚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结果以赛亚就不客气了，就跟他讲说你会出事了。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亲爱的诸位，你知道当以色列国分开成为南北两国，基本上他们是充满征战的，而以色列地那个中东地方是充满战乱的，自古以来就这样，不是只有现在。 In fact 现在还算比较太平，至少动不动就两颗导弹，就是那样炸一炸 OK 好 you know， 以前是 you know， 所以你知道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大卫跟拔示巴那个事件的时候，你若读他前面他最早讲那个背景，他说到列王征战的时候，为什么叫列王征战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发现冬天不好打，夏天也不太好打，我们就春天来打仗吧。反正我打败了你，你一个省过来，明年我打输了你一个省，你拿回去，反正我们就这样搞吧，也反正和平大家是谈不来，就看谁拳头大。他们是惯性的，没事，讲白点，没事干就要打仗，讲白点就是，当然不是没事干，他是有他的目的，但他们就是反正每年就要打仗就对了。OK， 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大卫的时代更早，但是这里特别说，亚述攻击你的日子必临到你跟你的百姓并你的夫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攻击。而列王记告诉我们，其实亚述帝国有没有全军下来？没有。亚述帝国干什么？他在围攻撒玛利亚，他只派一小队军兵，但是一小队军兵却能把犹大搞成这样，不见得是亚述太弱，不见得是犹大太弱，比较可能原因是因为犹大真的冒犯神，到神懒得帮助他们。所以在亚哈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不寻求的神的帮助，而且到二十二节，回到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就越发得罪耶和华。怎么样个越发得罪耶和华呢？他就开始敬拜大马士革之神，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他那个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嘛，他去敬拜亚兰的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那我也祷告献祭于他，好让他帮助我。那有人问这个到底是他的合理性在？当然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解释。有可能那时候亚兰王勉强抵挡住了亚述，他说 OK， 那我去敬拜亚兰的神， hopefully 我也可以抵挡亚述。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为了表明他的决心，二十四节，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来毁坏，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封锁耶和华殿的门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一切的敬拜都止住，锁住了圣殿的门，而且锁住圣殿的门呢，在耶路撒冷各处拐角每一个地方建立祭坛，建立丘坛，向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的怒气。所以当然他后来就讲他死了。我们看见亚哈斯是一个竭诚为主的反面例子，他竭诚不为主到一个疯狂的地步。 OK， 他不单效法一些完全错误的榜样，他更进一步完全拒绝寻求他的神，而且他好像要与他的神为敌一样。他为什么要把器皿毁坏，把圣殿关起来？大概意思就是这耶和华没有用，拜他干什么？ Might as well 我把他的敬拜毁掉，那我最少能够向这个新的神表明说我真的委身在他身上。就好像那个年轻人这个有了新的交往对象，就把过去那个留下的一切东西都你知道一样的意思。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29章。所以我们看到阶层位置有个正面例子，有个反面的例子。那除了这正面反面例子，更重要其实是西西家王，他是一个典范，他是一个典范，告诉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行。那我们从29章看，基本上西西家王呢做了几件事情。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那当他登基之后，登基之后，这个西西家王第二节，29章第2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一切所行的。怎么样个效法法？实际的行动。元年正月，在他做王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大概不是 calendar 上面的一月，大概是指他做王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他就重新怎么样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那他们就做一件事情，从1节到11节，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就开始讲到他们如何来洁净圣殿。然后接下来呢，从12节到36节，29章的下半段，就开始讲到他们的献祭与敬拜。那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很细的讲，但是我想从西西家王，我很快提一下，从西西家王到底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的教训。西西家王他承接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最糟糕的时候，是在这个国家民心最散缓的最散缓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27上一章的27 28章的27节，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那当然这是代表他是一个很糟糕的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谈到民心的这种散缓。OK， 人心思变，为什么？因为不断被掳嘛。亚兰王把他打败，掳去了；以色列人把他打败，掳去，只是以色列人放了回来。而非利士人打来，占了他们的土地，住在那边不走。那他们现在怎么办？当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当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重新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他开了圣殿的门。然后他就跟利未人讲说，第5节，你们要洁净自己，洁净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那他就解释了，他说因为他的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你们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立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他就开始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我们需要洁净圣殿，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敬拜生活。他就开始洁净圣殿。在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就开始恢复或者说更新一个敬拜。他怎么样一个更新法呢？他基本上就开始献祭，献三种。不讲到他献祭，其实讲到三次，在那一段经文里面，讲他一开始讲他献这个燔，献赎罪祭跟燔祭。第二次讲他献燔祭，然后第三次讲他献那个感谢祭，百姓们献感谢祭。那这当中其实有它的含义，当然各个祭代表什么，我们就在这边就不讲了。但是基本上呢，当他整个敬拜的程序是蛮有意思。他先来为自己赎罪。我们看到第20节，第20节，聚集西西家王怎么样？聚集城里的首领，然后呢，牵了牛羊啊，这些要来做赎罪祭。然后呢，他们就把羊杀了，就先赎罪。赎罪，你知道你要赎罪，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承认你有罪，不然不可能赎罪。所以换言之，他来到神面前，他承认一件事：我们的确犯罪， 我们犯罪，他承认这件事情，我们犯罪。在这件事情的之后，他就开始献燔祭，燔祭是全然献上，所以燔祭是完全烧掉的，全然献上。我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在第27节，西西家王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将他们自己献给神，因为将他们自己献给神，就唱赞美的诗歌，就一同来敬拜。然后最后呢，西西家王说，31节，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献到神那里。他就把感谢祭或者说平安祭奉献到神那里。所以我们想要当西西家王的时候，当他在一个很糟糕的光景当中，在第29章，他就开始做了两件事情：洁净圣殿，更新或者说恢复那个敬拜。在那当中，其实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在把神带回到以色列百姓的中心。今天当我们不管我们看到说不洁称为主的一些后果，当我们看到洁称为主有个正面跟反面的例子，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东西之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到底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做呢？西西家王给了我们一个例子，你要让神再次回到你生活的中心，回到你敬拜的中心。当他在洁净圣殿，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不洁净，他没有办法在里面献祭，他必须要洁净。就我刚跟大家提到，有不洁净、洁净跟圣的嘛，分别为圣，归神使用。所以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乃是让对神的敬拜能够恢复在他百姓的当中。那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事情。今天当我们回到我们过去5-6个礼拜我们一直在看的四件事情：寻求神、活在应许中、洁称为主跟完成神的托付。那么在这些事情里面发现，其实一个核心对西西家的作为所表明出来，就是你要让神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你敬拜的中心。那这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快提一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提到说他们转向他，转脸背向。29章的第6节讲到这些人呢，他们的祖先怎样转脸背向神。那转脸背向神是很有意思的。当29章在讲到敬拜神的时候，敬拜是什么意思？我稍微跟大家提一提，敬拜跟侍奉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是同一件事，因为是同一个词。Actually 就是同一个词，不是同义词，是同一个词。无论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词。但是当你在这个出埃及记3章，神跟摩西讲，你要把百姓带到这山上，和本翻成侍奉我的时候，你看英文译本大部分翻成敬拜我。那可以是敬拜什么？一体两面。OK， 当这个罗马书12章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到一些，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如果看一些英文译本，他说 This is your reasonable， 或者说This is your reasonable act of worship， 是一个敬拜。所以敬拜跟侍奉是一体的两面。那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稍微快跟大家讲一下。敬拜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用那个词叫 proskuneo，pros 跟 kuneo，pros 是什么 ？pros 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叫做 preposition。好像叫介词是还是是一个 preposition。 pros 这个字其实翻成英文就是 towards， 向 towards， OK， 那个转靠近啊 towards。 kuneo 是主，什么叫敬拜？ towards my lord， 面对我的主，向我的主。那当西西家王在这里说我们的列祖这个转脸背向的时候，那很明显就不是敬拜，敬拜是 towards my lord， 但是呢他的祖先是背向，所以那叫离弃嘛，离开这位神。 anyway， 这是第29章告诉我们讲到敬拜圣殿当中的敬拜能够归在一起，不是归在一起，对不起，把圣殿当中的敬拜重新恢复成为百姓生活的中心。那接下来呢，第30章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讲到他的恢复呢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把敬拜正式的放回到百姓生活的中心。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让百姓们开始纪念神的作为。你今天怎么样让敬拜成为你生活中心？第一个，你要 actually 去敬拜，这是29章在做的事情。在第30章，你要开始守节。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要在庆祝逾越节嘛。那庆祝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基本上后来的人庆祝逾越节是在提醒他们上帝的救赎跟上帝的帮助。 我想31章、32章我们可能要下一次看。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他们也特别提醒我之后有 event， 今天一定要准时结束。30章、31章跟接下来的部分我下礼拜会讲。好，那那我知道有些人下礼拜不会来，那我们会有录音，大家可以上网听，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后面有那个什么回应单，如果还没填的稍微帮助我一下。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就祷告，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帮助我们，主就行走在你的面前，主要得以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主，祝福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主就不断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